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我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因为上个礼拜六不小心闪到腰还好不是折了腰，更不是为五斗米折了腰。上礼拜福音聚会前不小心一下闪到腰以后，这个当天晚上我的脚都举不起来，那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所以这个家里面的人都笑我像摩西一样做了一根拐杖跑来跑去。我想很多弟兄也都提醒我说他们痛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有人说痛了六个月那我想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所以我礼拜二礼拜三开始我就已经好了很多。那么今天虽然还会有一些的动作不能做，但是至少我想我站在这里讲一个小时是可以的那今天因为我们会后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为了会所的筹款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聚集在那边，所以我想我的信息也不会这么长。那今天是我今年最后一次讲台因为下两次我们都有特别的讲员来。那我想靠近年尾的时候心里面也有一些特别的负担跟弟兄姊妹交通，所以圣灵全备的祝福我就留到明年初我再继续开始讲。今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在北卡格里汉布道营的时候跟一些北美大陆领袖们有些交通，那在那次聚会的时候我曾经用了一个小小的例子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时间过得何等的快，我们需要好好珍惜神量给我们的时间那一天我讲了一个小的例子呢，讲到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客人把他拦下来，所以他就让他上车了。后来发现这个人呢是个酒鬼喝得酩酊大醉的，那么他实在不想带他，因为怕他在车上吐，怕他这个人行坏，所以他就无可奈何的他就问这个客人说你要到哪里去例如说他们这个计程车司机是在圣何塞的那他就说我要到旧金山到 Market Street 去。那这个司机听了以后就说好，然后呢他车子连开都没开然后他突然又在前座用计程车的这个控制又把车门打开来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先生到了请你下车。那个酒鬼呢就迷迷糊糊的就从车子里面爬出来然后他就下了车了。下车之后呢他就在走到前面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讲他说老兄下次开车要开慢一点。然后他就摇摇晃晃的就走了。那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王常常这样子的嘲弄我们。我们原地未动，时间过来了，时间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没有往前去。所以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说这个世代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因为这个世代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失去了警觉，失去了谨慎。那这个世代呢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所以保罗劝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好好的来认识神，来爱神，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那这个世代也是常常叫人迷糊的一个世代。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一不小心我们就迷迷糊糊的过了我们这一生。那么最后保罗提醒我们，他说这个世代是一个叫人醉酒的世代，所以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时间很快一下子2003年已经在我们眼前。我每一次低头一回想的时候，我就想起1999年那么多人都在兴奋地迎接公元2000年，转眼之间两年多已经就是过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如果不被神改变，原谅我说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子过去了。也许你是1991年得救的，到了93年你曾经立志过要好好爱主，到了97年你可能再一次的立志，到了99年你可能又再一次的立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三的立志，我们可以再三的在主的面前有心愿，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真正被改变的话，原谅我说，我们2003年结束的时候跟今年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跟这个酒鬼一样，到了2003年他下车的时候，他还是原地未动，他没有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他仍然是做一个糊涂人，他仍然是做一个醉酒的人，他仍然是一个不会爱惜光阴抓住机会的人。那弟兄姊妹，马上就要到2003年，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样子来看2003年，我们还是跟1997年1999年一样，我们立了一些新的读经心愿，立了一些志向，我要怎样我要怎样而已吗？还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整个人能够有一个更深更认真的祷告，我们求神真正的改变我，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人生的方向，改变我生活的原则。因此这种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被改变，我们只是立了一些心愿的话，没有什么用，原谅我说没有太大的这个果效。更何况罗马书第七章已经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那请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今年就不要立志了。余弟兄既然这样子讲，既然看不起我们这些立志，那今年啥立志都不要做了。 No， 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不能够仅止于一点点的心愿而已。多少的心愿在我们的手中过去了，多少的心愿在我们的手中破灭，多少的心愿重复的出现在我们年尾的时候，但是不久以后它好像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被我们给淡忘了。那今天早晨呢，我交通一个题目啊，讲到蒙保守的生活，那特别是根据犹大书，请我们翻到犹大书。如果你不知道犹大书在哪里的话，你真的需要好好立点心愿读圣经啊。那如果你会问我犹大书第几章的话，那你也是要立点心愿。犹大书的两节的圣经353页，我知道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都是用左右读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页数已经不准了。犹大书在启示录之前，那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圣经。那在我们读之前呢，我要特别提到犹大书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主再来之前那个世代的黑暗和邪恶啊，整个那个混乱可怕的局面的一卷书啊，不仅仅讲到人的堕落和犯罪可怕的情形，他也讲到仇敌撒旦魔鬼那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啊，怎样的在这里混乱啊，像例如说第六节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这些还有后面讲到这个11节讲到那些败坏的人犯罪的情形，从第10节开始他说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底下讲到这些人他们无所惧怕，只知喂养自己，是没有雨的云彩，是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弟兄姊妹，这里一再的从各种的角度讲到那样子主再来之前这个世代的可怕，整个堕落的情形。但是呢，我想这也不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去看的。今天任何只要有一点感觉的人，只要在主的面前跟主的关系正常的话，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世代的黑暗和压力，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个世代用各样的方法在我们的身上在这里残害我们里面属灵的心愿和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可能已经醉酒，可能已经糊涂了。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圣经，犹大书第1节第2节，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里讲到那些写信给那些被遭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啊，这封信写作的对象啊，我们请翻过来17节一直到25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必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20节跟21节请我们再读一次。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那这是我们很熟很熟的经文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犹大书里面整个的记载，讲到那个黑暗的世代啊，黑暗的情形，讲到人远离神那个堕落的情形，讲到仇敌在主再来之前他们猖狂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想没有一卷书能够像犹大书这样子深刻的讲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的那个危险那个危机，但是在这卷书的里面，它却不是叫我们活在一种恐惧一种受压啊，一种无可奈何的局面里面，它反而给我们开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路。而他结束的时候，他结束在一个这么有把握的一句话里面，他说神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弟兄姊妹， 我必须给你们承认，当我第一次或是当我从前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里面读不下去。我想有谁可以不失脚，我想有谁可以无瑕无耻的站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当犹大在这里写完那么多黑暗的情形，讲到那个可怕的堕落，讲到人心里面诡诈失败的情形，但是他却结束在一个这么荣耀的应许和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伟大的事情，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永不失脚，而且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面前。他说这封信他是写给那些蒙召蒙父神慈爱的所爱的也蒙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所以整卷犹大书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出路在于保守。那什么叫保守？什么叫保守？英文用的很简单，就是 keep。 保守最基本的一层的意思，讲到保护，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层意思，他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到仇敌的伤害，让我们不受到罪恶的玷污，让神儿子的宝血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受到保护。那这是最基本的一层意思，在一切的征战一切的挑战之中，他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保守里面。那这是保守的第一层最基本的意思。那么第二层的意思呢，是讲到一切的祝福神的应许 神已经做成的救恩，还有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子能够被持守住而不被破坏，能够被持守住，能够让它更丰富，这叫做保守。弟兄姊妹，我想一节经文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啊，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劝我们要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合一不是人合出来的，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来合一，我们要去跟其他的宗教团体合一。弟兄姊妹，一是原来就有的，在神的观念里面，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在神救恩的里面，一是原来就有的，因为神的儿子父子圣灵原本就是一。而当基督跟教会合一的时候，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舍命买赎了教会，借着圣灵建立了教会以后，我们跟他之间就是头跟身体根本就是一个。今天神儿女们之间的关系在神的眼中也根本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了。就跟我讲我的于宏杰的身体啊，我不能够说我要保守我的身体能够达到合一，它原来就是一。我要做的是我要保守这个一，让这个一不被破坏，不受到伤害。别人要来砍我的手，我不让他砍；别人要来砍我的头，我就跑，我不让他砍我的头啊！因为他已经是个一了，我只要去保守他。所以保罗讲到第四章，讲到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先讲到我们要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就是圣灵已经做成，因为我们是被在一个圣灵里面被浸到一个身体，圣灵已经把一早就已经做好了。今天我们不是要借着我跟你去合一，而是我们原来在基督面前，在圣灵里，我们已经就是一了，只有可能破坏它。我们不是合出一来，我们要防备我们伤害了破坏的这个一。所以保罗劝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回头看，在基督里面，父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他已经把我们放在他儿子的里面，让我们跟神的儿子同命同前途，同一个生命同样的前途。一切在基督里所做成的所给的应许，今天其实都已经给了我们。那关键我们不是要再去得，而是我们怎么样子来保守，不让我们所得着的被破坏。那这是保守更深的一层，它不仅仅只是保护，它是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神所做成的救恩，让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流失，不被仇敌蒙蔽，不被仇敌偷窃，让我们能够持守住，能够活在这个神所给我们命定的范围和祝福的里面。所以住在保护的这一层，我们是需要保守自己，不要随便的跑到主以外去，那么我们就落到仇敌的网络里面。我想我以前讲过，这个佛罗里达州常常有时候碰到这个大雨之后啊，那么特别在佛罗里达南边的沼泽区，那住在那里的人都会紧张一件事情，就是当水整个涨起来之后，然后水再退下去以后，他们都很紧张。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的父母亲总是要看守住他们，因为在沼泽区的鳄鱼都在大水涨的时候就到处游，你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它已经不再是在沼泽区了，它可能就在你家的后院啊，它可能就在你的 garage。 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当这些事情过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人居民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警觉，就是我们要小心，要 make sure我们周围不再有这些事情，不再有这些伤害我们的生物在旁边。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对不对？因为你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什么人是可以吞吃的？就从家里面跑出来的。什么人是可以吞吃的？ 他离开了他的范围，他被保护的范围，他仇敌就可以吞噬他。所以犹大书一面告诉我们那个黑暗的可怕，讲到那个仇敌的猖狂，讲到世代的危险，但是另外一面他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活在保守的里面。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我们，他是写给那些被召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都是被召的，被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却为着那个荣耀的家乡在这里生活啊！我们是被召的人，但是我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人生的目标，还有特别的使命在我们身上。同样的，我们也是蒙爱的人，是我们走入一切力量的源头。那底下他就接着说，也是给那些蒙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主在这里要来保守我。所以就着保护这一面，我们怎么样子不离开神所量给我们的范围啊？例如说在活在圣灵里，活在主的爱中，活在教会的正常生活中，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活在恩高的教训中，这都是主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范围，让我们可以活在其中，而不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刚刚说的保守的第二方面，在神的应许，神的所做成的救恩，在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不仅仅要保守自己活在其中，要防备自己不从这里面出来，我们更是要怎么样子在这些的关系和祝福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更多。好，那底下呢，我们来看这个蒙保守的生活啊。当犹大写到这么多的情形之后呢，到了20节，他的话题，他的笔锋突然一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这个却呢，就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特别不一样的人。”我们应该要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对人生应该要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态度。所以他前面讲了这么多之后，他突然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另外一方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写得真好啊，你好像是在这个黑暗中。像昨天晚上这个带孩子从外面回来，看到好多街都是停电，全部都黑的，马路上红绿灯也停了啊，然后那个大雨啊，狂风啊，你真会觉得这个在这个黑暗风暴的里面，你突然听见有人对你说亲爱的弟兄啊，他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感觉。那犹大在这里写完了这些黑暗以后，他却突然话锋一转，口气一转，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他给我们提出了四件重要的事啊，我觉得这四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不随便跑出来而遭受到仇敌的伤害。同样的，我们怎么样子对于我们已经得到的祝福和应许，还有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让它漏失被破坏。去年一年我们家游泳池漏过3次水，那今年感谢主一次都没有。去年的3次，每一次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漏，所以要花很多的功夫要去找它。那个水就降得很快，它可以几天之内就掉了好几千 gallon。因为我们家整个游泳池是可以存15000 gallon 的水，所以你就发现那个不到几天，它就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它原本是一，当这个一被破坏的时候，这些祝福原来是在一的里面，它可以被保守的。可以被持守的，但是当一个破洞发生了以后，它不能够持守了，水就开始一直降。所以找我儿子啊，出重赏啊，啊，让他们一起跟我下水啊，然后我们找尽方法去找他，因为你找外面人来，他起码300-400块钱帮你找的。结果我们那3次都是自己找到了，然后买一点胶把它连起来，把它给保守住了。用姊妹，神的祝福真是很多，其实在基督里面都有。今天基督徒正好相反，好像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苦苦哀求，苦苦追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原来就有，是我把它给漏掉，原来就在， 是我把它给破坏的。这个关系原来在神的里面就是没有间隔的，是我自己让我跟神之间产生的间隔。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去苦苦的追求什么，而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来保守神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已经给我们已经预备好的。一是这样，祝福是这样，关系是这样，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保守神已经给的？他这里提了四件事啊，我很快的提一下。那第一件事情讲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光只是真理上，不是只是白纸黑字神的应许或是圣经的教导上，那当然那是最根本最基本的意思啊。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让神让圣灵可以借着这些话对我们说话。但是呢，犹大写在至圣的真道上，他还不是讲 truth， 他是讲 faith， 就是在至圣的信仰上面，在这个跟神之间的信心和关系上面，我们要好好的来造就自己。不光只是真理的熟，不光只是神学上我们的掌握和熟悉啊，那特别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真认识，我们对神呢第一手而且准确的认识和经历，这是犹大所讲的。那圣经的经文决定重要啊，我们决定要对圣经熟。就跟有一个牧师讲过的，他说我们这个一个医生，他要给别人开配方，他自己本身要对药对配方要很熟，不然他抓错药怎么办，对不对？那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灵命的医生呢，我们要去跟人家传福音要去帮别人解决心灵上的难处，那你治得好人家得永生了，治不好下地狱的，那这个圣经怎么可以不熟乱引用圣经。所以圣经一定要熟，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这还不是犹大在这里所说的。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面造就自己。讲到在我们的 faith，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我们在信什么？弟兄姊妹，在年尾的时候，容让我问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在信什么？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一个礼拜两三次的聚会，跟每一天那一点点的读经跟祷告，还是建立在我们跟他之间最直接的关系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啊！神爱我们，他不是要把一个新的做人的道理、人生的哲学给我们，地上已经太多了，而就我们来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要跟你我建立起第一手最直接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没有任何神父、牧师、传道人、家人可以替代的，就是他跟你，你跟他。那希望这是我们明年第一个该 focus 的重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到底对神是不是真认识。结果像我们礼拜五刚刚读的使徒行传十二章，神为什么容许这么好的雅各被希律王杀害？雅各、约翰、彼得三个是他最爱的门徒，多少次在特别的情况下他可以把其他的门徒留在后面，他带着这三个进去，这是他心中最爱的门徒。但当希律残害雅各的时候，神并没有伸手救他，神容让雅各被希律下手杀害，接着彼得又被抓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好像看不见神的作为，不太明白神为什么不听教会的祷告，神为什么不保护他所爱的。但是我们读完十二章以后，我们就知道神却让神的百姓认识了他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神。神让雅各殉道，神却可以让彼得在被四班的人每一次四个人那样子紧紧的跟他靠在一起，人想锁住他，人想杀掉他，神不许，没有人可以碰彼得，可以碰他的仆人。神可以在半夜把彼得给救出来。当希律在那里神气，在那里杀害，在那里得意的时候，神可以叫最小的虫把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给吃掉。弟兄姊妹，神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要让他的子民认识， 你们要知道你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他是一个真正掌权的神。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各样的环境里面来知道，来体会，来经历我们的神到底是谁。他容让风浪起来，他容让风浪吓到他的门徒，而当他起来斥责风浪的时候，风浪大大平静。弟兄姊妹，借着这样子的经历，让所有跟随他的，让所有在那个风浪里面曾经仓皇失措，曾经吓坏的人，他知道原来我所信的是一个怎样的神。当我们犯罪跌倒之后，我们才晓得原来我说我是个罪人，我还不够这么深的了解我是个罪人。而是有一天神这么深的让我们经过了一些软弱，而当我们再回头看主，主仍然像何西阿书一样，对了一个淫妇，对一个背叛他不贞洁淫乱的淫妇，他心还是一样的爱他。弟兄姊妹，我们才晓得我们的神怎么样，他为什么说我爱你就爱你到底，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神故意叫我们去经历软弱，因为说神容许我们经过一些软弱，不然的话我们永远觉得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们一面会谦卑，一面会欣赏自己的谦卑，我们一面会觉得自己不行，但是一面又暗自得意，觉得我比别人属灵。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真正被神带到一个尽头，我才会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是的，在我里头毫无良善。我们才会对神产生一个真实的谦卑和依靠，我们才会每一次擘饼聚会的时候唱到主的爱，主的血，我们里面的心弦才会被跳动。不然我们里面都会觉得这些诗歌都是外面的，都是别人要唱的，我还好。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自身的真道上来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每一个经历和遭遇，但愿对我们都成为造就，帮助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在这个最纯正的信仰上，让我们被建造起来，我们能够对神产生第一手和真实的认识和经历，不让环境随便过去，没有一个环境应该让它随便过去的。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前面我连续两次讲过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想我这个点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我们讲到祷告，最好的至少在我里面，我给祷告下的定义就是人在圣灵中与神相会并相交，这是我对祷告的定义。那这个祷告的定义常常帮助我，也常常在我做那个不是祷告的祷告的时候会受到提醒。我记得好像是黎弟兄说，他说我们应该更多停下那些不是祷告的祷告。那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祷告，我们应该更多有那真正祷告的祷告，能够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跟神相会，跟那位听祷告的神，我们面对面，这叫做 divine encounter， 神圣的相会。当我们里面真是这样子来看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大不一样。我们决定不是只是一点心愿的发表，也不是只是一点心情情绪的发泄，我们更不是去报告，更不是去控告，主你管教那个人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弟兄姊妹，祷告就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能够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跟神相交，我们交通于他的自己，我们交通于他的大爱，我们交通于他那伟大的旨意。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跟神这样交通完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原来带着满筐的难处进去，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哎呀，我刚刚带进那几件事一件都没有跟神讲，怎么我就这样快乐的出来了呢？一碰见神，很多的东西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求主帮助我们更多在圣灵里面祷告。基督徒讲祷告，每一个人都能够朗朗上口，讲祷告多重要多重要多重要，但是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有多少真实的祷告？我们可以每天早晨起来，你不要多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我不晓得别人是在骂我还是在骂别人，还是故意讲别人来骂我。 他说有的人现在居然说亲近神只要五分钟十五分钟就可以了，他简直开玩笑。那因为我自己讲过类似的话，我说你从五分钟开始。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一开始就要固定我要两个钟头祷告，那没有几个人做得到的。你跪在那边你就魂游向外嘛，对不对？然后一下想台湾，一下想大陆，一下想股票，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然后看看表，然后睡一下又起来，然后两个钟头了，然后就可以跟人家说我今天早上五点到七点就起来晨更。那没有碰到主，我宁可希望你从五分钟开始，你把你的全人，我的全心全爱，我整个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心都集中在主的面前，我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来到那位听祷告的神，那位永应许永远跟我同在的神面前，我就如同在他面前面对面的，我跟他交谈，我来朝见他。如果你们真去做的话，真照我的话去做五分钟的话，你就会晓得余弟兄啊，你好炸，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只有五分钟你会停下来。当你真碰到主，你真尝到甜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你很自然的，你可能会延到十分钟，你会延到十五分钟，连你底下的读经，你就发现你停不下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主带到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要能够直接的登堂入室，而不是远远的跟随。我们要能够直接的享受主，面对面，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讲的，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是认为这是最好的读经之路，这也是最好的祷告的方法。就近我来，没有到主的面前去，这些东西都先不要开始。真在主的同在中，在信心的里面，在主的爱中，我们打开圣经；真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向主倾心吐意。弟兄姊妹，能够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我想我就不多说这个东西。那因为我前面两次的信息已经提了。那第三个呢，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可能会放弃很多事，我们可能会对很多事情失望跟灰心，包括属灵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对教会灰心，你真是灰心到一个地步，你连这个礼拜不想来聚会了，我不是说鼓励你这么做，那都还好。你灰心到一个地步，你想把服事辞掉了，我也不是鼓励你这么做，你不应该这么做，尽量不要这么做。但是就算你灰心失望到一个地步，你想把服事辞掉了，那弟兄姊妹，都还比不上你觉得神不爱你，或是你从神的爱中出去流荡，那个损失是更大的。决定不要上仇敌的当，让我们离开了神的爱。神永远爱我，那这个爱就连我们失败到再惨，这个爱还是没有改变。保罗也好，任何神的仆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会误会到神的爱是要让我们可以自由去犯罪的，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会任意犯罪，我们只要不是故意犯罪。弟兄姊妹，神的爱都在我们的身上，就连我们不小心了，真是故意犯罪了，原谅我说，主的血永远大过我们最深的罪。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神保守我们，不仅仅在这样子软弱失败的时候还知道神爱我们，而且更希望的是在积极里面，我们跟神之间在一个爱的关系中来过生活。所以保罗劝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这就是一个爱的秘诀，让我们来侍奉神。你做什么事情，如果觉得是为着你的小组长做的啊，是为着你的这个区长做的，是为了教会的长老或教会的传道人做的，那弟兄姊妹，你也许也会快乐。当他夸奖你的时候，当他不夸奖你，你心里可能就埋怨了。当你顺心的时候，你可能会快乐；当你不顺心的时候，你的臭脸就天天挂在脸上，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想服侍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这个人，我也是这样子。那一直到主改变我们以后，让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我是给主做的。 我不是为着人的掌声，我不是为着人的话语，我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的原因，我就是为了爱。有人夸奖我，我感谢主；没有人夸奖我，也不影响我这个侍奉。我就是要把我最好的来给他。那保守自己活在爱中，神爱我们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在神的爱中，那个关键其实是在我们。神的爱没有改变过的。所以我们的抉择，我们到底能不能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那这是我们这方面要负责的。所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跟我们讲在圣灵里有一样的情形。一方面它是讲到一个范围，一方面它是讲到一种境界。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它是一个范围。圣灵就教我们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那它也是一种境界，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而不是在自己的诗意和自己的力量里面祷告。同样的，活在神的爱中，它也是一个范围。你活在这个爱的保护里面，就让我们活在爱的眷顾中。那徐华弟兄有一次来我们讲道的时候，他不是讲过吗？他说一个爸爸牵着小孩要过大马路，不管是上海的或者台北的，都是一样可怕的。当他牵他过马路的时候，他抓了这个孩子过马路，因为太可怕了，马路像虎口。可是走走走，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转过来，弄他那个皮鞋往他爸爸的脚上用力一踩啊，然后在他爸爸最痛的时候松手的时候，他突然跑掉了。那么底下他被车子撞到，责任是谁？不是他爸爸不爱他，不是他爸爸没有尽力要来保护他，而是这个孩子他是拣选的，他是刻意的，他是有意识的，他要脱离他父亲的看顾跟保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呢？弟兄姊妹，圣经的话，恩膏的教训，圣经里面我们所学习所对神的该有的认识，它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范围。我们如果硬要违背神去做得罪神的事，我们就是把自己暴露在仇敌的手下。那这是一方面讲到它是一个范围，那一方面是讲到境界。在爱的境界里面，我们来侍奉，来聚会，来追求，来弟兄姊妹，那整个都不一样。有爱啊跟没有爱啊差太多了，对不对？那姊妹为别人做饭，不管你婚前婚后，有爱去做跟没有爱去做差很多。那弟兄去西城或者帮人家洗车，有爱跟没有爱差很多。你原来在追他的时候帮他洗车，哎呀，那个最低的缝都要把它洗干净，对不对？那等到结了婚以后，或者吵架被太太骂去说你再去不帮我洗车，我明天怎么上班？被这样赶出去洗的，你就发现他就随便浇浇水就浇才了事了。那就算还是洗干净，那个感觉跟过程都不一样，因为没有爱。真有爱，什么东西那个味道，那个境界，那个 feeling 都不一样。那真的在爱的里面，我们也就不去计算。所以听说在上海有一个执事啊，他家这个他的姊妹生病的时候，那这个执事是几乎愿意变卖他所有的财产，帮他的姊妹找最好的医生，买最好的药。那所以就有弟兄问他，他说你不心疼吗？你把你整个家都等于为了这个姊妹。他说在爱里面，不讲代价的，在爱的里面是没有计算的。所以以前我有一次跟你们讲过，说有一个。这个幽默的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太太跑到欧洲去度假，那么她看到一个钻戒还是项链非常非常的漂亮，很想买啊，那她还是没有就买了，她就打了一个电报回来啊，问她先生啊10万美金，举例来说有一个这么好的钻戒或者项链可不可以买，她先生就马上发了一个电报回去 No price too high， 就不可以，价格太高了。结果那个电报员呢，把那个 no 后面的逗点忘了打了，就变成 no price is too high， 就没有一个价格是太贵的。哎呀，那个太太在巴黎看到这封电报，心甜得不得了。哎，我的老公这么爱我， no price is too high， 马上就买了。一个逗点造成这么大的差别，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有爱跟没有爱差太多。 夫妻生活是这样，教会生活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是这样。犹大劝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弟兄姊妹，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实在不是在这里要求我们要保守自己活在律法中，活在仪文条例中，活在要求责备中。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自己一件事情，活在神的爱中，在爱的范围里面接受他的保护和照顾，同样更是在一个爱的关系和境界里面，我们来侍奉，我们来生活，我们来顺服他。真有爱，自然会甘心顺服，对不对？那真有爱，自然会全心的奉献。而真有爱，自然会喜乐的相处。所以我们的祷告跟聚会为什么味道会不一样？有爱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顺服为什么会甘心？有爱就甘心了，就愿意听了啊，愿意把 position 交给别人啊，让他来管我们，让他来听我，让他来教我们。而在奉献的事情上也是，没有爱就舍不得，有爱就 no price is too high， 没有逗点的。那弟兄姊妹啊，第四个，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一方面讲到外面的世代这么危险，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可以得胜的。弟兄姊妹啊，真的凭着我们自己没办法。一方面是讲到外面世代这么险恶，这么黑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无能无助真正的认识和体会，而让我们这个人会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天天在这里所要求的都是外面的一些做法，外面的一些要求律例典章，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认识我们何等需要谦卑的来依靠神，那我们就是还不够认识神，也还不够认识自己。当我们真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真会明白犹大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这四件重要的事里面的一个。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他不劝我们好好在教会服侍，好好出去宣教，好好出去传福音，好好怎么样怎么样呢？他却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他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不行的人，而不是只是头脑里面话语里面说自己不行的人。他真知道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也真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平衡的认识，而这个认识会让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更加卑微，更知道从深处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脸。而这样子的依靠和谦卑会让我们紧紧的靠着主，活在被他保守的里面。那弟兄姊妹，所以讲的这四件事，我们都不要翻圣经背背看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呢，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不是只有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是在我们这一生 from now on 直到我们见他，我们都需要仰望他的怜悯。任何时候我们离开他，跌倒是必然的；任何时候我们不依靠他，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挫折是必然的，不要稀奇。任何时候我们离开他，劳苦愁烦加增，喜乐消散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最后呢，当他写完了以后，他再重新把他对神的认识，那个神那么伟大的应许，把它写出来。他说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 How can it be 无瑕无耻？决定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达到的，乃是借着羔羊圣洁公义的宝血，他洁净我们，他完全洁净我们， 啊，不仅仅洁净我们过去的罪，啊，洁净我们现今所犯的罪，还有洁净了我们这一生所犯的罪。因着羔羊，我们披戴公义的义袍，让我们可以欢然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每一次神看见我们，如同看见他的爱子。每一次神，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来亲近神，神看见我们的不是看见我们的罪恶和软弱，乃是看见他儿子的圣洁和美丽。这是我们敢，我能够说，我有一天我能够无瑕无疵地站在神的面前。不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无瑕无疵，连一天能够无瑕无疵都不可能。原谅我说，连一个钟头，连任何时刻我们都不可能。虽然你现在没有犯罪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有瑕疵的生命。所以能够无瑕无疵全在乎羔羊，在乎宝血。同样的，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不是我这个人可以不失脚，乃是圣灵保守的大能。今天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他保守的大能要显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是借着我们苦苦追求挣扎励志，想要达到明年2003年我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地步，而是让我们来竭力保守神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祝福，神在圣灵里面已经给我们建立起的那个关系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好好的明年活出一个蒙保守的生活，让神给我们的祝福不随便流失，神跟我们的关系不被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能够真的靠着圣灵来牢牢的守着。那我想我们一起当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237首，我们只唱第一节。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主也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而且主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但愿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去追求，而是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信心，我们来接受，我们来持守它，来保守自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被任何的事情破坏，保守我们自己活在他的爱中，不对他的爱产生怀疑， 保守我们自己行走在他话语的光中，让我们能够知道生活的准绳和准则是什么，他给我们定的范围是什么，也更让我们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让我们不仅仅能够知道他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心意中。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